麦卡锡回怼中共，你管唔到。十四议员促布林肯出访莫让步。美国新国会举行疫情溯源听证会，北京发诡异通知。中共宣布疫情近尾声，军中会议透疫情严重。加拿大国会通过动议，接收万名维吾尔难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3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新任共和党议长麦卡锡计划今年春季访台一事，近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共外交部日前不点名警告，要求某些人士不要访问台湾。2月1日，麦卡锡强势回应，中共不能够命令我去哪里。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会同习近平会面，14位联邦参议员敦促他不要对中共让步。麦卡锡2月1日接受新唐人记者访问的时候被问到，面对中共警告不准访问台湾，你有什么想法？麦卡锡回应说，我不认为中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有资格告诉我应该去哪里。美国酒杯新闻日前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报道，麦卡锡计划今年春天访问台湾，五角大楼正为此做准备。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发出不点名警告，并且还讲到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任何时候都不要试图突破这条红线。台湾作家苦灵分析，麦卡锡如果来台，共军必定会更进一步恐吓，说不定会封锁全台，正好台湾可以测试一下他们能够做到什么地步，这个大大有助于台湾的自我防卫。而且上次佩洛西访台成为全台网友瞩目的焦点，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又一次大大提升。苦灵还怒怼中共，台湾人就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台湾要接待什么客人都是自己的事，不会因为隔离有恶犬而改变。布林肯5日起就要访问北京，预计他会同习近平会面，成为近6年来首位同中共领导人见面的美国国务卿。而在他出访之前，美国国会14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31日联署致信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敦促他们在中国之行期间应该追究中国共产党就人权、贸易和印太紧张局势等问题的责任，向中共政府施压，不要向中共让步。他们强调说，少做任何事情都是对我们国家最大威胁的让步。另外，就在2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并且达成协议，宣布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从目前的5个增加到9个，还新增了4个基地供美国驻军，包括北部靠近台湾的吕宋岛。有观点认为，这样台湾有事就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2月1日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亦发声，中共威胁台湾毫无正当理由，而且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不负任何一方的利益。他强调，中共想用军事力量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都将对东亚地区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北约盟邦和全球安全亦会有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他说，为防止北京对台动武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众议院举行共和党掌权之后的首次有关病毒溯源听证会，而在美国持续对疫情起源进行追究的同时，北京卫健委近日的一则限制病毒研发区域的通知引发外界猜想。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2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了关于病毒溯源的听证会，麦卡锡上任之后决定调查疫情起源。他表示，公众理应得到中国武汉那间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答案。今年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了一个新的特别调查小组来调查疫情起源的问题。这个小组由12个人组成，7名共和党人和5名民主党人， 小組的負責人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外科醫生，共和黨眾議員溫斯特魯普。依次聽證會由來自華盛頓州的女議員凱西麥克莫里斯羅傑斯主持。自2021年3月以來，她一直在這裡推動這項調查的實行。她認為調查病毒起源是頭號公共衛生問題。她計劃傳換剛剛退休的福西博士和科林斯博士，他們是與疫情有關的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兩位關鍵人物。福西在任期間，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曾經向與武漢研究所合作的生態健康聯盟提供了800萬美元的研究資金用於研究。對此，台灣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對希望之星表示，他認為美國的調查完全是有必要的，因為美國是新冠肺炎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所以美國當然有這個義務和責任來持續進行。對於武漢肺炎這個溯源本身的一個調查，無論它的結果怎樣，這個都是國際公會上應該做的一種義務和責任。報導中指出，由於中共對信息的嚴格控制，導致疫情起源的追溯問題延續至今，中共政府拒絕與世衛組織分享早期病例的原始數據，而且自2020年2月以來，武漢實驗室的病毒數據庫一直處於關閉狀態，而一切至今都沒有可信的回答。第一點，新冠肺炎的溯源調查本身，它並沒有所謂的法律意義上的消滅時效，沒有說什麼因為疫情會結束，所以這個溯源本身就沒有意義，或者是說找不到真相。我認為這個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第二點，中共對於溯源應該要承擔的一些責任，我覺得應該是從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個，對於疫情發展到今日為止，中共一直是不願意去公開透明，這個是很不負責任的態度，所以真相不一定能夠調查出來。但是去揭露出中共在國際公衛責任上面的那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第三點，為什麼當年在武漢研究室在疫情爆發之後一直關閉到今日，石正麗要令他刻意地消失，這個就是所謂我說的這個詞意，此地無銀三百兩，然後這個作賊心虛的一種表現。第四點，我覺得這樣的調查本身還要起到一個教育的作用，就是國際公共衛生問題教育的作用。對於中共這種推卸國際責任不負責任的態度，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持續去溯源調查，持續地給予壓力，而不要去畏懼他用疫情來作為一種外交的報復。只有持續給他壓力，才能夠改變他的行為。就在美國眾議院再啟動疫情溯源調查的同時，中共官媒《北京日報》2月1日報道說，北京衛健委日前就進一步做好新冠病毒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發布通知，通知要求在北京行政區域內從事病毒培養、動物感染實驗、核酸檢測等實驗活動，需要經過國家衛健委或者市衛健委批覆後方可展開。北京突然頒布這樣的禁令，不禁引發外界猜測，疫情在武漢爆發初期就有人指證病毒是從武漢實驗室洩露的。麥卡錫在1月7日當選眾議院議長之後的強硬立場，無疑會使那些試圖隱瞞病毒真相的人膽戰心驚。對此，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對希望之星表示，這個結果很可能會加劇中美之間的脫勾，因為中共是以謊言自覺的，一般的老百姓要尋找疫情源頭，在武裝到牙齒的中共面前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中共並不太擔心。但是美國這個西方世界的老大，他要領頭追尋真相，中共就不容易擋得住，他內心是真的害怕。加上這次的防疫是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美方如果刨根問底，習近平的面子就架不住了，他特別介意這件事，這兩樣結合到一起就會引起北京的強烈反應，而北京的過激反應就可能加劇雙方之間的衝突，導致矛盾加深。農曆新年假期剛過，1月30日中共疾控中心就宣布說，疫情未出現明顯反彈，這輪疫情已近尾聲，而 然而，从日前中共军队会议上曝光出嘅信息，都足以睇出中国疫情嘅严重程度。有资深媒体人认为，实际上大量嘅染疫人数消失在基层，冇统计上报。依个同当初中共掩盖沙士疫情嘅手段系一样嘅。中共河南军区日前罕见召开民兵政治工作会议，观察人士注意到，依次疫情对中共军队造成相当大嘅减员冲击。中国时政媒体资政见2月1日引述河南日报消息话，近日河南省军区召开民兵政治工作研讨会，河南省军区的两名少将出席会议并讲话。微信公众号中国民兵1月31日刊文话，今年组织召开民兵政治工作研讨会，被列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年度重点工作。这个在中共民兵史上还是首次，是服务备战打仗、建设打仗营、国防动员系统的举措。河南省军区说，要实现党对民兵绝对领导，加强组建各级各类民兵队伍。同样在31日，中共军方报纸刊发题为《构建打仗营、国防动员新格局》的评论文章。文章中说，战争依靠的是广大民众，依托的是全民全域动员潜力。观察人士注意到，目前疫情不单止在中国各省蔓延，对中共军队疫情的严重程度亦造成减员冲击。此时中共军方忽然想起民兵，似乎有将更多中国民众拉入所谓人民战争的意图，而这个亦似乎暗示了中共的正规军队人员不足。1月28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签署发布了军人分表管理规定，再次称要聚焦备战打仗。时评人士沈舟指出，今年中共军委一号军令没有发布相当 KQ， 中共高层或者有意对外摆出某种放软的姿态，亦或者中共军队内部出了大问题。最大的谜团应该就是军队的疫情。2022年12月30日，中共忽然颁布一项严苛的预备役人员法，那个时候中国疫情大爆发时期，按新的规定，预备役人员无权拒绝被征召。预备役兵的最高年龄是30周岁，但只要将他们晋阶为军士，最高年龄就变成了至少45周岁。中共军队的依部预备役人员法可谓相当严苛，只要参过军的人难以再摆脱中共的控制，而这个可能是为军队大量减员做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议会2月1日以322票对0票一致通过一项动议，接收10,000名逃离中国而面临回国压力的维吾尔族难民。这项动议是由执政的自由党议员萨米尔·祖贝里发起的。动议说，逃往第三国的维吾尔人面临着中国国家的压力和恐吓，要求他们返回中国。这个动议指责北京对各国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拘留和驱逐这些维吾尔人，使他们在世界上没有安全的避难所。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祖贝里指出，总理特鲁多和他的内阁成员投票支持这项动议，即是从2024年开始在2年内接收10,000名维吾尔族难民。这个表明政府打算实现这个目标，尽管他没有约束力。祖贝里还说，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不接受对维吾尔族人的人权侵犯，维吾尔族人的遭遇是不可接受的。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部长福瑞泽表示，加拿大将始终尽其所能帮助那些需要保护的人，我致力于和所有党派的成员合作，推进众议院今日通过的动议中所概述的措施。人权组织指责中共大规模迫害维吾尔人，认为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新疆拘留营里面。人权组织还指控中共对妇女进行强行绝育并强制劳动，中共极力否认这些指控。2021年加拿大是首批将中共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行为称为种族灭绝的国家之一， 2022年，加拿大試圖喺聯合國就中共侵犯新疆穆斯林人權嘅行為進行辯論，但未成功。近年嚟，加拿大同中國之間嘅外交關係變得越嚟越緊張。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